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礼拜一在多伦多发生了一个比较凄惨的事情，有一个人开车撞死了十个人，伤了很多人。这个事情上来的时候呢，就想到我们国贤呢在多伦多，赶快问候一下。国贤说没事。另外还有一位是十几年前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是在 TOP 的学生那现在他回到多伦多去，我就赶快问他说你们都还好吗？他说他父母亲住的地方就在那个车祸的现场，差不多两条街而已。我想我们就在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不禁想到三四年前 Boston 这个爆炸案的时候我们相信呢，到了这个礼拜天多伦多的教会呢的心情跟我们三四年前波士顿爆炸案的那个心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这时候呢，我们也一起来为多伦多祷告，为多伦多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恩典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在无论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主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为在多伦多这个城市所经历的事情，好像心口里面撕了一个裂痕一样。主啊，在每一个苦难之中，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多伦多教会一起来仰望你。主，让这个城市因着这个苦难回转归向你。我们知道多伦多的城市有许多属子民的百姓，我们相信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你面前仰望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会将你那奇妙的恩典再一次赐在我们中间，坚固我们的心，特别坚固那些受伤的丧生的那些亲属，主，求主亲自来安慰他们，在他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这时候也将我们自己仰望在你手中，让我们随时随地在你面前都学会了知足，全然仰望主。奉主的圣名求， Amen。我们今天这一小段我们所看的一个主题是，可能是在主里面久的都是很熟悉的一个主题，叫知足。但是如果仔细去想呢，这个主题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样的简单。这个主题也是我们一生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呢有一个传道人的会议，主任牧师就有一些短片来提醒来训练一些同工。这个礼拜提的一个主题就是英文叫做 legacy， 我不知道英文中文怎么翻译哈，就是把你要传什么给你下一代。中文我们可以说是传承，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下一代。那个训练的那个牧师呢，他就讲说，以前我可能要传这个，最后呢，他想说，我只想传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传给的下一代呢，能够增加他们生命里面的价值。然后主牧师就要问这个传道人，就分两三个一组，问一下，你觉得你会传什么东西给下一代 ？What is your legacy？ 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 legacy 事实上是一个遗产，属灵的遗产是什么？今天上午这个因为最近两韩正进入和解的状态，现在今天的这个 CNN 就开始提到说，我们的总统川普先生这个会不会是他的 legacy，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坐标，一个地标一样。 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禁又要问更深入的一个问题。当我想说我要拿传什么东西给下一代的时候呢，再深入想一下，那我是谁呢？我是谁，然后要传什么东西给下一代？我在跟其他传道人分享的时候，其实碰到这个字 legacy 这个字，传承这两个字呢，我的反应事实上是不大一样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想过这个问题，我传什么东西给下一代，是不是传一件可以叫我觉得满足的，然后也可以叫下一代满足的东西。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保罗说，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都可以知足，而且他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这两个字呢，它是自足跟自觉满足的意思。很明显的，这个知足呢，有真的知足跟假的知足。保罗在这里讲的知足呢，很明显的不是讲说他自己很满足，不是为自己而满足。这里很明显的，如果从上下文一看呢，从第十节开始，他说他靠主大大的喜乐，他事实上是靠主而满足。所以当我要回答那几个传道人，就是说我传什么给下一代的时候呢，我就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他们，因为我在神面前本来就是败坏的，然后因着神的恩典改变了我，神把他的恩典给我，我在我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有时候我反而对 legacy 这个字呢，这个属灵的遗产，这个传承呢，这个 legacy 本身不是翻着属灵遗产哦，那个叫做 spiritual legacy 才是属灵遗产。就是 legacy 本身呢，事实上，我甚至于质疑这个字，因为我们真的能够传给下一代的，恐怕不是我们能够主掌的。什么东西真的可以传给下一代呢？在这个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我们国语堂中间被主接走的那几位，我想到夏妈妈的喜乐，我想到陈弟兄的平安，我想到郝伯伯的坚韧。在我们的国语堂里面，这个年长的夏妈妈那一年癌细胞全身散发，但是神医治了他，他每一天来到主日，何等的，你看他就至少少了二三十岁，那整个生命里面就充满了那个主的荣光，主的喜乐。陈弟兄来到我们中间，无论他经历过多少这样困难，他心里面就是一个很深邃的平安在我们中间。郝伯伯他走到主日，每一步都呼吸会痛，他坚忍的走到主日来敬拜主，这个是他传给我们的东西。而这几个特质呢，事实上是他们在主里面深深靠主而得到的满足，从里面整个满意出来，这个是他们给我们的印象。而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三样都不是他们生命原来有的，这是主的恩典加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在回答那几个传道人的时候说，我觉得我们服侍神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利米书所讲的，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但是要走另外一件事，就是使徒行传所讲的，大卫因着遵循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世人，然后就睡了。
我能够传给下一代的，不是因为我想了一个很大的目标，然后我把它完成了，然后 我可以夸口说我靠我的力量把它完成了，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引以为豪传给你。从圣经上来看，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而是 但愿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个主题，这个知足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不因外界的变化而知足。这一句话讲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运行是蛮困难的哈。我们再重新看一下那个经文，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第十二节，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个秘诀是学着学，也是学会的意思，有人教导的意思。这里的丰富跟有余呢，事实上是同一个字。好，那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是丰富的环境，一个是缺乏的环境。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姐妹，她生了重病，然后我就问她某某姐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她的反应就是，哎呀，苏牧师啊，这个人生病嘛，最好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赶快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赶快的被主接走。我现在是不好，我也无法那么快的被主接走。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任何一个生重病的弟兄姐妹啊，你去探访他的时候，你大概碰到的回应很多是这样子。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请问你怎么样的回答他呢？有一个人叫 Lehman 哈，他写了一首短短的诗歌，是这样子，叫做《现在诗》。他这样写哈，他现在我们是春天，就像现在哈，但是呢，我期望的是夏天。那个温暖的天，还有这个可以愉快的在户外活动。当夏天到了之后呢，我期望是秋天，因为秋风扫落叶，那个凉凉的空气，我非常的觉得非常的舒服。当春天到了之后呢，我期望的是冬天，因为我喜欢看那飘飘的白雪，我喜欢看那在这个圣诞节感恩节里面的那个欢乐。当冬天到的时候，我期望的是春天，因为春天花香鸟语，这是我所向往的。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期望我赶快长大，因为我就觉得我可以自由做任何事情，不用受限制，我可以得到尊重。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期望赶快过了三十岁，因为我期望我能够成熟一点啊，能够世俗一点。当我进了中年的时候，我期望我是二十岁，因为这个青年那种自由的这个灵魂是我所向往的。当我退休的时候，我期望的是我的中年，因为那个中年有时候就不遇之过了不遇之年，为所欲为。我的生命即将结束，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所以我们在讲说保罗的讲的这段话呢，无论什么状况之下都可以自己觉得满足，事实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在箴言书啊，有一句话很多弟兄姐妹大概都记得，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祷告祈求两件事情，在这个之前就求主不要让欺骗和谎言临到他， 他求两件事情，就是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富有，免得他太饱足不认识神，免得他太穷会偷窃而亵渎神。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箴言的讲，箴言的祷告就是说不要让我太穷太富有，这个祷告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神给的环境有时候你可能就富有起来了，有时候你也穷起来了。所以进了保罗讲这句话说，无论什么境况之下，我穷或富我都可以饱足，我都可以满足。你就可以想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大概就在我们中间可能快十年了，有一年我们教会前面停了一台叫做 limousine， 就加长型的白车，就停在教会前面。然后有人就跑过来说，苏牧师有一个姐妹要进来了，带了两个孩子。我想说停在那个加长的跑车大概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吧，就进来，哦，原来是他。那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很用心的传福音给他。有一天他的弟兄来了，来到福音班。那福音班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弟兄就回答说，我现在最想要的是平安。当时我听不太懂为什么你要平安。这个弟兄那时候穿着全白的白色的西装进来。后来我们就慢慢了解，这个姐妹呢是这个弟兄的小三。在这了解之前呢，我们就帮她施洗了。施洗完之后，大概有一两个月时间，我在祷告，用什么样的方式要跟这个姐妹讲说，你可能这样的方式在神面前是不喜悦的。最后时间到了，我就跟她讲说，你可能要好好祷告，是不是要因为你的角色是一个小三，那你要祷告在神面前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那个姐妹当时的反应就是很明白，当时反应很明白，她说我会认真考虑这个事情，或许我需要跟先生分开一段时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他就不再跟我联络了。原因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他我算了一下，他在美国每一个月所要花的费用可能要超过2万到3万美金每个月的费用，然后先生那边的财富是富可敌国，对他来讲他面对的是富可敌国的财富，他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终于走到这一步。然后另外碰到一个传道人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一些通通放下来，然后你单单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可以满足，而且你可以走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对他来讲是何等艰难的一个挑战，所以他就把那个放下来了。所以知足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课，我们对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没有非常富有过，所以我们都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这个姐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知足是一生学习的功课。如果你们有读过创世纪的话，我们会看到雅各的一生。雅各他一共活了147岁，当他130岁的时候，他在埃及见了埃及的法老王。那埃及法老王就问他，你还这个大概意思就是你还好吗？然后雅各对自己的描述就是他一生的描述，130岁之前的描述，他就描述说，我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 我们读过圣经的人，你会对雅各的那个印象会很深刻。为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们读了一些圣经人物，有些觉得 都跟我们有点距离，但是读雅各呢，就觉得很贴切，因为那就是我们过去的一生。雅各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他的妈妈对他说，这个哥哥哦，很烦我们，也不听我们的话，所以呢，妈妈呢要你去跟爸爸骗取长子的位置。那雅各也很有顾忌，他说不行，这样我会遭咒诅的。妈妈说，这咒诅归我吧，你就去做吧。那雅各一走了这条路之后呢，他后面的一生呢，就开始经历好几个不同的欺骗。他一走上欺骗父亲的道路之后呢，他后面经历到被岳父欺骗，欺骗了十次的工价，然后后来被他哥哥惊吓，跟神摔跤，后来被他的这个十几个孩子欺骗，失去他心爱的约瑟。所以到他130岁的时候之前呢，他说他日子又少又苦。当一个人活了130岁，然后描述自己的日子是又少又苦的时候，请问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光景？当然不是一个知足的光景，不是觉得一个满足的光景。但是很有意思，在创世纪第47章那整章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从130岁到147岁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开始从不知足慢慢的转向知足。当他在为众子祝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祝福的祷告里面呢，开始清楚有那个知足的生命出来。我们怎么看呢？在创世纪47章里面这样写，他当他要祝福他的两个孙子的时候，他是这样祷告：愿那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看他回顾他147年的岁月里面，他生命里面有很多时候欺骗谎言临到他身上，他的日子有很贫穷的时候，有富有的时候，他里面很多时候没办法知足，有很多起伏在这个里面。但是就在这个起伏里面，他看到一个东西，就是神的慈生爱所没有离开他，神不断的，我们讲牧养的意思是神不断的供应他，神不断的保护他，神不断的引导他，以至于他走到今天的位置，147岁。然后你来看那个49章的时候，雅各对孩子的祝福呢，就看出那种满足的喜乐。他这样祷告，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必将天上所有的福赐福给你，这是指约瑟。然后你父亲所祝福的要胜过我主所祝福的，如勇士的山岭。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连雅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重要的祖先呢，他生命里面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从不知足变成知足。而他的生命岁月里面，神有时候给他用艰难用困苦当饼当水给他，好将他里面那个骄傲不断的磨掉。对雅各的一生呢，130岁 这一段呢，跟后面的17年那一段呢， 有一个有点差别。这个很有意思，这个130岁这一段呢，他其实经历一个过程，就是这个世界哦，太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要的比世界大的还大。雅各在130年的过程里面呢，不断的，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雅各，就是抓，抓抓抓抓到一个抓不到，狂，抓狂，他有130年的抓狂的生命。当我们在描述他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经历过的生命。世界怎么，我以为世界很大，当我 得到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可以满足。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我得到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诗歌，那个短诗，好像再怎么，我怎么世界再怎么塞到我里面，好像世界太小，永远没办法满足我。但当130岁到147岁的时候，当雅各开始感受到缓过来说，哇，这130年原来充满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当主在我里面的时候，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还要大。这时候我再看来看世界的时候呢，世界反而嫌世界都太大，而且我也不怎么需要。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满足知足的这个功课呢是很难学的。所以不因外在的变化而知足，因为你会绕着恶性循环，你就没完没了。所以再接着我们来看说，只因里面与主合一而知足。这个保罗这样说，第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呢，在看的时候一定要上下文要合起来看，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是忘记保罗讲这句话的一个背景。因为从第11节到12节是在讲知足，第14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所以这里讲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靠着主跟我联合在一起的，凡事都能做。所以特别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凡事。这凡事是指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上下文一看呢，就是当我被神磨练管教到了一个地步，这个世界对我来讲不再那么吸引我了，而且主比世界还大，我里面都满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吸引我的时候，我能够靠着主给我的力量，我就能够知足，而且都能做。所以这个简单的三段哈，加给我力量是主跟我合一，凡事是指说我知足，都能做是我因为主在我里面，所以主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够做什么，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变成适应力很强，机动力很强，喜乐更强。我们先来看加给我力量的哈，我们可能要用保罗的话来的解释这段话。哥林多后书12:9-10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更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何时软弱就何时刚强了。所以当保罗讲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这个你生命里面真实的软弱结合起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盲人叫 Didymus。 这个盲人呢他有一个朋友叫 Anthony。 那 Anthony 呢有一天就问他这一句话，这个我想很多盲人呢他都被问过的。他这样问说，你是否会为了你不就是失去视力呢而困扰？这个盲人 Didymus 说，是的，他有这个经历。但是这个盲人是这样回答，一个人是否会为一只苍蝇跟一只狗所有的而困扰，但是呢却不会为神已经赐给我 这个天使都觉得很荣耀的这个部分而喜乐呢？当他这个眼睛闭起来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好像世界是黑暗的，但是我们知道盲人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看不见，所以很多东西不容易叫他分心，他的心反而清澈。这个盲人当他心中有主的时候呢，那个他所看见的主呢反而比我们更明亮。所以他就这样讲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那个将天上的属灵的福气降在我们身上的，那是何等大 的这个荣耀。所以当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他比我们更能看见神所赐给他的所有的属灵的福气，他更深的更敏感的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这个盲人呢，他所感受的东西反而比我们看见的东西更多。所以我们在讲说盲人看起来是一个软弱，因为他看不见，看起来是一个软弱，但是当把这个软弱呢交在主的手中，基督能力就复辟他的时候，他反而看得更清楚。啊，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有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你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怎么这个病不赶快好，要不然就被主接走，我现在拖着，好难受哦。”那也有一个病人，他是这样子，这个病人呢，他这个啊。他这个时候大概是50岁左右，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然后也很健康的人，大概48年来呢他都很快乐，但是最后这2年呢他得了重病。那他的祷告是这样子：主啊，我感谢你，你可以将我的一生都充满痛苦，但是你留给我48年的健康。我感谢你给我的怜悯，而且我称颂你的公义。所以当我们处在不同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如何进入知足呢？这是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就是为过去的恩典来感恩，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满足。第二个就是这48年的这个病人，第二个就是为现在感恩，因为这个盲人他虽然这个他看不见，但是他为现在非常的感恩。我就每一次这个像这样盲人的这个例证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大概是7、8年前我长了喉结，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1/3的长了个喉结，挡住1/3的喉咙。所以当时你们在这里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记得，我的几乎快没声音了，我讲话大概只剩下亲爱的天父，大概只剩下这么小的声音。那医生是说大概开手术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有个可能性，非常小的机会就是完全没有声音。那我就在当时在思考说，如果主带领我的路是完全没有声音，那我会怎么办呢？那我能不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状况之下深深的知足感谢主呢？所以如何知足呢？我们要先想到过去有神的多大的恩典，我们为过去而感恩，我们为现在你有的状况来感恩，我们也要为未来而感恩。我们一般常说我们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那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所以我们焦点都在那个10之8九上面，然后我们的心呢就会开始埋怨人，然后再来埋怨神。但是10之8九不是有一件好事吗？那个好事从来没看过。但是你从神的角度呢， 你如果从高天之上，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话，神看我们是什么状况？不如他意的事情也是十之八九。但是神，你如果仔细看，从看整本圣经，你觉得神是看我们是觉得他只看重那九件不好，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呢，还是神反而很注意我们看到那一件做的好事？所以为未来感恩，因为我们的神他实在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他不轻易的发怒，所以他看我们的时候，虽然十之八九不如他的意，但是他蛮有怜悯的，继续引导我们，牧养我们。我在这个回想我信主过程，信主的之后进了神学院，然后在牧会差不多快二十几年的过程里面，这二十几年之中呢我有几个反省我们教会一般对传道的案例呢会比较久我大概是破我们教会的记录，可能9年到10年，但是之前我在另外教会服事是4年，所以我加起来是13、14年左右，所以有时候开玩笑，我就算老一辈的传道人，按牧要久一点。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个长的岁月里面呢，我觉得神让我看到几个很强烈的对比。在一个传道人生命成长你在看传道人生命成长，其实也都是看你们自己生命成长。我看见的是，我里面有很多傲气，但是神用他的谦卑不断的带领我。我里面有很多刚硬，但是神用基督的温柔软化我。我里面有很多悖逆，但神用基督顺服的榜样鼓励我。我里面有很多分心，但是神用很多圣经人物的专心来提醒我。甚至我里面有很多不忠心，但是神用这么多的云彩般的见证人，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云彩般见证人的忠心来呼唤我。我经历过很多无力感，但是神用坚忍的生命来提醒我。我可能里面生命里面有些苦毒，但是神不断的用许多感恩的生命来改变我。我们也有很多懒意的时候，但是神用很多勤奋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我们也有很多急躁的时候，神用很多平静安稳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你把这整个合起来呢，就埋怨，那个负面的部分合起来就是埋怨，然后正面的部分呢就是知足。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充满了神极度的恩典。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我提到有一个老牧师他的一个祷告，他说当我20岁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出名的牧师，到30岁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很会讲道的牧师，到了晚年服侍主久了之后，我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做一个好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牧师他也是在一个，他讲的也是一个学习知足的过程，他再也不需要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世界的冠冕都不要，他单单的要的是基督的冠冕，基督冠冕在他心中他就满足了。接着呢，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用圣餐来回应保罗所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靠主得满足，其他一切就都不需要了。圣餐是神所这个基督所预备的，圣餐是为已经受洗的基督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就传过去。我们现在请司餐的这个弟兄姐妹到前面来。